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叶明道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。上次我们已经研读过了马太福音的第18章啊，主耶稣的第4篇讲章，谈到了信徒团体应该怎么样的相处，这也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最后一篇讲道。他讲完这些教导之后，就离开了加利利，来到犹太地和比利亚继续他的传道的工作。马太福音的第19章到20章呢，那就是记载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经历了，当中包括了休妻的教训，有关小孩的教训，富有的少年人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预言耶稣之死，母亲的请求，以及在耶利哥使瞎子能看见等等。我们会用2次的节目时间完成马太福音的第19到20章的研读。马太福音19章第1节经文说，耶稣说完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从这节经文里头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正在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走，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太的境内，而约旦河外呢，这是指着比利亚而说的，那这是当时的人习惯的称呼了。无论主耶稣到哪里，都有很多人跟着他，法利赛人也跟着他。我们都知道了，法利赛人跟着耶稣的目的呢，是和别人是不相同的，他们是为了试探耶稣，找把柄来陷害耶稣。这一次呢，法利赛人问了一个很刁难的问题，他们问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里头是大有文章的问题啊，是一个陷阱。他们想耶稣用自己的话套住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底下，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妻子有不洁的地方，不愿意收留他，就可以写一张休书把他休掉。那问题是，什么是不洁的地方呢？当时的犹大拉比有2个派别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截然不同的。有一个派别的人对不洁的解释是非常广义的，那竟然可以微小到他的妻子准备的早餐不能够使丈夫称心如意，那么丈夫就可以给他一张休书，妻子啊，也在没有任何投诉的情况底下就要离开，回到娘家去了。不过另一派的教师却认为啊，不洁是指道德上的不洁，那比如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发现妻子不是处女啦，或者是妻子违背结婚的誓言，这才是不洁。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只要有原因就可以休妻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无论如何回答，都会落在法利赛人设定这个圈套里的。不过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，并没有回到摩西的律法，而是回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心意。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是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他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2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主耶稣在注视的是什么呢？是婚姻本身的意义，而不是离婚的原因。 他指出在神的眼中啊，婚姻是永久不会改变的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那尽管在旧约时代离婚是很容易的，但是神他的本意却不是这样的哦。夫妻必须由结婚那天开始定义绝对不考虑离婚，夫妻俩要在彼此委身的基础上建立婚姻的关系。法利赛人听完主耶稣这番议论之后，继续把问题挪移到摩西的身上，他们又问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吧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的，因为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很清楚地记载了有关的吩咐。那请弟兄姊妹听我把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给你念出来。经文这么说的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，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那既然摩西早就列出可以休妻的律法，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提问，他又怎么回答的呢？好，待会儿我告诉你。刚才提到法利赛人引用摩西的律法追问耶稣对休妻的看法，他们问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在马太福音的19章8到9节，耶稣就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耶稣的答案。由摩西直到耶稣的时代，人们的婚姻和神的本意仍然是有一段的距离啊。主耶稣说，摩西是因为人心刚硬才设下休妻的律法，神的本意是要人借着婚姻二人结为一体，永不分离的。然而人的罪恶本性呢，令离婚变得无可避免，所以摩西制定了一些律例来帮助那些受害的妇女。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，妇女是很难独立生活的。根据摩西订立的律例，男人不可以单单把妻子赶走就算，必须写一封正式的休书。这个规定是叫人在想要离婚的时候啊，首先要三思而行啊。不过主耶稣确实给了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，那就是犯了奸淫。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，除了通奸以外，任何人都不能丢弃妻子再去结婚的。门徒听到主耶稣的讲论就大吃一惊哦，认为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他们忍不住就回应了一句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于是主耶稣就讲到了守独身的问题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会选择独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主耶稣他说，有些人因为生理上的限制以致不能结婚，有些人则因为他们特殊的情况而选择独身，以便能更好的侍奉神。但是结婚的不能够藐视独身的，独身的更不要自以为骄傲，认为结婚的人不够属灵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 就详细的谈论到有关独身的问题，我就不在这儿多做解释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9章13到15节。主耶稣在这几节经文里头啊，再次谈到小孩子，他希望小孩子到他那里，因为他爱小孩子，也因为只有小孩子那样的纯真才能够亲近神，所以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另外，小孩子乐于接受的态度恰好和宗教领袖的顽梗刚硬呢，成为非常强烈的对比了。主耶稣给小孩子按手祝福之后，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。在接着的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，记载了主耶稣和一个少年财主的谈话，以及因这件事而带出来的教训。当时一个少年财主来问耶稣，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呢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主耶稣告诉他，必须要遵守神颁布的十诫，然后主举出其中的六诫，这六诫都是有关人际关系的。当主耶稣将这一切放在少年财主的眼前的时候，那个少年人很诚实地回答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他觉得在生命当中，除了善事和财富之外，仍然缺少一些东西。于是主耶稣告诉他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啊，变卖所有的财产来救济穷人，那正显出那个少年人的弱点。马太福音的19章22节告诉我们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这个少年财主爱财富多于爱主啊。少年财主和主耶稣的一番话很有意思。少年首先问，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？这是指着行为称义而说的。主耶稣就把行善说了出来之后，少年人表示他已经做了一切了，问题是为什么还是不能得到永生呢？主耶稣又给他答案，叫他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耶稣。但是少年财主拒绝了，最后只好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这忧忧愁愁四个字也总结了少年人以后的没有喜乐的生活啊。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一位少年财主来问耶稣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。当主耶稣把途径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却因为不想放弃拥有的财富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位少年财主想得到永生，但是他又不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哦。他不相信主所赐的福会多过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你的心思意念又是如何呢？当你说愿意为主而活，甘愿付上代价跟随主的时候，你是全陷在坛上，还是有所保留的跟随主呢？你要记得主耶稣的教导吗？他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那个少年财主走了之后，主耶稣转身教训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骆驼根本不可能穿过针眼的。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形容富翁进天国的困难呢。 不过也有人解释，耶路撒冷中的一个小城门被称为是针眼的。如果一匹骆驼想由这个针眼的小城门经过，必须要把骆驼背上的货物全部都卸下来，然后让骆驼蹲着在地上，一个人在前边拉，几个人在后边推，才能够把骆驼挤过去。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啊，指出无论是什么人吧，如果想得到永生，都要在主的面前谦卑，对神有充足的信心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哦。所以当门徒带着疑惑的神情问这样谁能得救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回答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9章27到30节了。彼得听完主耶稣的教训之后，就问了一条问题，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彼得所问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心底话呢？主耶稣向门徒保证，任何人因为他而放弃任何珍贵的东西，都要得着多倍的回报啊，并且能够承受永生。在主耶稣回答里头，他更应许在他复兴的时候，让十二门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和人子一起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他说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他将世人的价值观颠倒过来，我们不要因着短暂的利益而丧失了永恒的赏赐啊！相反的，我们要甘愿奉献自己来跟随主，这样呢，我们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。